要怎么写。我们看一个人都是看到他的最光鲜的那一段，
我们通常看人看看很光彩的一面，
但是因为他长期酗酒，
因为他长期这样喝酒，
后来最后末期的时候得了很严重的肝脏病，
他最后末期的时候得到 肝病，
然后肝脏移植完，
就是肝
做过肝移植，
哦，做过肝的移植，
对，他照样喝酒，
他照样是喝酒，
就肝又坏掉了，
那个肝又坏了，
所以在他死之前，在病床上，
在他死之前在病床上边，
他就开放所有的记者来采访他，
他就开放所有记者来采访他，
所以他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他最后一句说话是什么呢？
别落到像我一样的下场，
不要落到好像我这样的下场，
所以他希望用他最后那个时间告诉世人不要活得像他这样，
他就用最后的时间 跟世人说不要活得好像他这样的下场。
那苏东坡是我很敬佩很崇拜的一位中国的那个先圣先贤，
苏东坡是我最敬拜一个先圣先贤，
我想很多人也都非常的敬拜他，
我想很多人都很敬拜他，
所以苏东坡一生看似都非常的旷，
苏东坡一生都很放大，
好像他的一生很潇洒，
他一生很潇洒，
但是在他临终之前是不是这样的？
但是他临终之前是不是这样呢？
这个是出自苏东坡传，不是我杜撰的，
他这个是出自苏东坡传的，
他生前结交了一批非常有名的佛学道教的朋友，
他 结交了一班 很有名的佛教和儒家的朋友。
OK， 后来他在病榻之上的时候，
就是在病床之上，
他的好友叫维林方丈，
他的朋友叫维林方丈，
就来陪着他，
就来陪着他，
然后劝他怎么样，
就劝他怎样
念寄语，
念经，
寄语就是大家知道吗，在佛教里面哈，这种非常有哲理的一些短短的文字，
我念那些哲理。
苏东坡说他读过高僧传，
苏东坡说他读过高僧传，
知道这些高僧都死了，
知道他们都死了，
特别他说像鸠摩罗什这个高僧呢，他不是也死了吗？
特别是个鸠摩罗，他不是又是死了吗？
OK， 然后他的朋友仍然继续劝他说你要想到来生，这个来生不是我们圣经里讲到来生，
他的朋友继续讲，就说劝他说你要想到来生，这个来生不是我们所讲的来生，
是讲到先到西方极乐世界待业修行，那个
就是讲到去西方极乐世界，
然后实际上大乘佛教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很可能是受了基督教的影响，
其实这个教可能受到已经曾经受过了基督教的影响，
所创造出来的
是这样原因创造出来的，
但那个不是我们今天主题，
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那苏东坡说西天或许有，
他说苏东坡说西天可能有，
但空想前往又有何用呢？
他说如果空想这样 有什么用呢，
也就是说他到死之前都不确定他的人生最后归宿在哪里，
他在临死之前都不能确定他将来去哪里，
所以苏东坡的最后的话语也若是我们当中还有人对佛教有很高的期望的话，
如果我们当中对佛教仍然很大的期望的话，
也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反思，
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反思。
OK， 但他们都不是我们的主角，
但他们都不是我们的主角，
我们的主角是耶稣，
我们的主角是耶稣。
那耶稣对我们的遗言是什么？
耶稣对我们的遗言是什么？
我听到有人说这个，
我听到有人说这个
或者你说十架七言，
或者你说十架七言，
对，但是这个是不是耶稣最后的遗言呢？
但这个是不是耶稣的最后遗言呢？
耶稣很特别，
耶稣很特别，
没有人能够像他这样，
没人好像他这样，
我们人最后的终结都是在死亡，对不对？
我们人最后的终结都是死亡，是不是？
但耶稣的终结是不是死亡？
但耶稣的终结是不是死亡呢？
不是，所以这个并不是耶稣的最后的遗言，
所以这个不是耶稣最后的遗言。
最后的遗言是怎么样？
最后的遗言是什么？
是在耶稣基督 升天之前，
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前，
他交代我们什么呢？
他交代我们什么呢？
他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那其他的福音书讲到的是什么？
其他的福音书讲到的是什么？
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他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个万民实际上是指所有的国家。那
个万民就是所有的国家，
到所有的国家里面把我的门徒叫出来，
去所有的国家将我的门徒叫出来。
然后他又说在马可福音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他在马可福音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人万民听，
对，意思也就是我们要到各国去传福音，
意思都是我们要到各国去传福音。
所以其实耶稣基督的遗言到底是什么？
所以耶稣基督的遗言到底是什么呢？
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大使命，
它实际上是讲我们的大使命，
是要给我们一个宣教的，我们叫做命令或 mandate，
是讲一个宣教的命令。
耶稣说在约翰福音他讲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怎样差遣你们。
所以全世界第一个宣教士是谁呢？
所以全世界第一个宣教士是谁呢？
不是人，
不是人，
是这一位神自己，
就是这位神自己。
他是第一个被神差派来到世间的宣教士，
他是第一位被神差派来地上的宣教士。
所以耶稣的遗言是要我们追随他的脚踪，
所以耶稣的遗言就是要我们追随他的脚踪。
所以做一个基督徒就是要做一位宣教士，
所以做一个基督徒就是要做一个宣教士。
那我们在哪里宣教呢？
那我们在哪里宣教呢？
我们在家，
我们在家，
在我们的职场，
在我们的职场，
在近的地方，
在近处，
也要在远的地方，
也要在远处，
然后在各地主要主把我们摆在的地方，我们就在那边去，
就是各地主将我们在那里的地方。
所以成为基督徒就是要成为一名宣教士，
所以成为基督徒就要成为一个宣教士。
宣教士的生活跟我们一般的生活是整个是很不一样的。
宣教士的生活跟我们的生活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一般人的生活是以我们自己为主，
我们一般人的生活是以我自己为中心。
但是一个宣教士的概念是往外看的，
就是宣教士是要向外看的，
他不是 focus 在自己的身上，
他不是居住在自己的身上，
而是放眼在神国的需要之上，
他是放眼在神国的角度里面，
所以很不一样，
所以是很不一样。
但是可能会有人讲说，宣教士都是我们看到的那些伟大的宣教，都是一些很特别的人，
但我们都说宣教士是一个很伟大很特别的人，
像 Hudson Taylor 戴德森，就我们很敬佩的这位宣教士，
好像戴德森是我们很敬佩的一个宣教士，
他对我们中国的福音工作有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贡献，
他对我们中国有很了不起的贡献。
但他是不是一个很伟大的人呢？
他是不是一个很伟大的人呢？
他说神不是在寻找信心的伟人，而是寻找预备好追随他的人。
他说神不是寻找一个信心的伟人，而是预备好追随他的人，
所以他并不认为他自己是什么了不得的信心伟人，
所以他不想自己是一个怎样了不起的信心的伟人。
他是说大使命不是我们在我们生活中考虑的选项之一，
他说大使命不是我们考虑中的选择，
而是神要我们去遵守的命令，
而是神要我们遵守的命令，
所以就是是给每一位人的，
所以是给每一个人的，
不是给少数那些信心的伟人，
不是给少数的信心伟人。
所以他的话给我们很重要的那个指引，
所以他的话是给我们很好的很重要的指引，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
我们要看小自己，
因为我们能够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因为我们，
我们可以做任何事都不是因为我们，
而是因为我们这位神，
而是因为我们这位神。
那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这
个是我们今天的经文。
那刚才我们念过了，
刚才我们读过了，
所以保罗说他一生论到神的事，他确实是在耶稣基督里有一些可以夸口的。
其实保罗在这里说论到神的事，其实他的确保罗是有些可以夸口的事。
所以保罗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宣教的一生，
保罗其实一生就是宣教。
然后他讲说他夸的都是一些神如何透过他的所言还有所做，
他可以夸的就是神在他身上所讲的还有所做的，
透过神迹奇事的大能，
透过神迹奇事的大能，
并圣灵的能力，
并圣灵的能力，
使外邦人顺服，
使外邦人顺服。
若是没有保罗，
如果没有保罗，
福音就没办法传到欧洲，
福音就没办法传到欧洲。
若没有欧洲，
如果没有欧洲，
福音就没办法传到美国，
福音就没办法传到美国。
那没有美国，
如果没有美国，
福音就很难传到世界各地，
福音就很难传到世界各地。
那包括我们自己，
包括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都是保罗带信主的人，
我们都是保罗而信主的人。
所以保罗一生就是奉献在这个事情上，
保罗一生就是奉献在这件事上。
保罗说他从耶路撒冷到以利里谷，
保罗说他从耶路撒冷到以利里谷，
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
到处去传扬主的福音。
那圣经给比较我们一般对保罗宣教的印象，
我们一般对保罗传教的意象，
这个我们刚才念的这个就是保罗一生的目标。
我们刚才所读的就是保罗的一生的目标。
接下来保罗跟我们分享，
跟住落嚟保罗同我哋分享
他心中的那种如何的那种宣教的这种概念还有策略，
佢心入边嘅如何嘅宣教嘅概念同埋概念。
他的策略就是什么？他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
佢嘅战略系咩？佢话我立咗心志，不在基督嘅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
他说因为圣经上写着。
他说因为在圣经上写着，
未曾听过他信息的将要看见，
未曾问过听过他的信息将要 听见、
哦、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
未曾听过将会明白。
OK， 这个实际上是出自以赛亚，
这个是出自以赛亚书。
所以保罗得到他的启示是透过圣经的话语，
所以保罗得到启示是经过了圣经的话语，
是神的智慧加在他的身上，
是神的智慧加在他身上，
所以他发展出他的那个宣教策略，
所以他发展了他宣教的策略。
那很多宣教士他们都是受到这样的神的启发，
所以很多宣教士都是受到神的启发，
才有神他们知道他们应该去哪里，
他才知道他们应该去哪里。
他说保罗说这个中文翻译有点不是很清楚，
这个中文翻译有点不是很清楚。
二十二节的意思是说因为这样，所以我很多次都被拦阻下来，没有办法到你们那里去。
在廿二节都话，因为咁样，所以我哋好多时间冇办法去到你嗰度。
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因为这里有太多地方要我要去传福音，说我没有时间，还没有办法到你们那里去。
其实佢真正嘅意思系话呢度嘅地方太多事，我太多事我冇时间去做。
OK， 那接下来保罗说什么？他说我现在在这里再没有可以传的地方了。
跟住落嚟，保罗再讲咩？佢喺呢度，我哋再冇传嘅地方。
我读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Oh my God！ 我实在是太羡慕这一句话。
我读到呢个时候啊，真系好羡慕呢句说话。
好像他很清楚神的旨意，该他做的全部都已经做完了。
好似好清楚神嘅旨意，要做嘅都做晒啦。
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说哇，我神要我做的我全做完了。
我希望我有一天神可以跟我说我要做的全部都做完了。
好像只有保罗可以这样，
好像只是保罗可以这么说。
他说接下来保罗说我怎么样，这里已经都做完了。
他跟着保罗说我怎么样，这些都做完了。
但是他又有感动，
但他又有感动。
他说我想要到西班牙，
他说我要去到西班牙，
但是我要怎么去呢？
我怎样去呢？
我希望先到你们那里，
我希望先到你们那里，
跟你们有一些交往，
跟你们有一些交往，
那我的心里可以满足，
我心里面得到满足。
所以他是很重关系的人，
他是一个很重关系的人。
他说然后你们送我到西班牙去，
他说然后你们送我去西班牙去。
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计划，
他有一个很明确的计划。
所以保罗是一个有目标，
所以保罗是有个有目标、
有策略、
有策略，
又有计划的一位宣教士，
又有计划的一个宣教士。
而他之所以能够完成的话，
他之可以能够完成的话，
绝对不是靠他一个人，
完全不是靠他一个人，
而是有很多的教会在背后推支持他，
而是很多教会在后面支持他，
一起做完，
一起做。
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保罗的宣教旅行，三次宣教旅行的图。这
个是我们很熟悉的保罗的三次的宣教旅程。
OK， 这是从耶路撒冷，这样
是从耶路撒冷，
然后这是进入了土耳其小亚细亚，
去到土耳其小亚细亚，
后来他传完了之后再到了欧洲，
然后传完之后就去到欧洲，
马其顿、
马其顿、
希腊、
西拉、
希腊、
希腊。
接下来他写信给的这个是罗马书，就是写信给罗马的教会。
跟着他就是 写信去罗马，就是罗马书，
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把它稍微再扩大一下，那 OK， 基本上大概是在这个区，他目前宣教实际走到的区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将它扩大一下，他大概要走的地方就是那个范围。
但保罗说他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以利里谷，
保罗说他由耶路撒冷到去到以利里谷，
我们没有他到以利里谷太多的细节，
我们没有以利里谷的太多的细节。
okay， 对，但是在其他的书信他有提到一个地名，确实是以利里谷其中的一个区。
他其他书信有提到地理，的确有这个以利里谷的 地区，
所以他没有给我们很明确的细节，
他没有给我们很详细的 细节。
但是我们知道他差派了他的同工到了这个地方去，
他差派了同工去了这个地方。
那实际上你要去看欧洲的话，
如果你看欧洲的话，
他有三个大的半岛，
他有三个大的半岛。
保罗从亚洲进入了欧洲，
保罗从亚洲入到欧洲，
他已经把福音在巴尔干半岛先传完了，
他在半岛那里传完了他的福音，
然后他写信给罗马书，罗马在罗马的教会，
然后写信在罗马的教会的人，
这个就是现在的意大利半岛，对吧？
他就是现在的意大利半岛。
然后他告诉他们说他想要到西班牙去，
他以后跟他们说他要去想去西班牙。
所以这个是所谓的一笔，我不知道怎么翻译了哈， Iberius 那个半岛，在西班牙的半岛这里，
他不知道怎么翻译，就是叫做西班牙半岛。
所以以保罗对当时世界的认知，
以保罗对当时世界的认知，
他很清楚在欧洲实际上有三大块，在这里
他的确在欧洲上面 有三大块，
他已经走完了这里的，
他已经走完了这里，
他知道已经有人把福音带到了意大利半岛去了，
他也知道有人已经将福音带到意大利半岛那里，
但他知道现在还有福音没有到的地方，
他也知道还有一些没有福音到的地方，
就是西班牙半岛，
就是西班牙半岛。
所以他说最适合送他去的教会是哪里？
他说最适合送他去的教会在哪里呢？
就是在罗马的教会，
就是罗马的教会。
所以他写信给罗马的教会说我很希望去探访你们，
所以他写信给罗马教会就说我很希望能够探望你，
但我也很希望你们能够送我到西班牙去，
他又 说我希望你们能够送我去西班牙去。
所以保罗对整个神国的计划的蓝图是非常非常完整长远的，
所以保罗对神的整个计划的蓝图很清楚，很看到很长远，
所以神在他心中放下了很多的感动，
所以神在他心里面放下了很多的感动、
智慧，让他能够完成神的计划，
能够完成神的计划。
如果不是保罗的话，
如果不是保罗的话，
福音就没有办法传到欧洲，
福 音就没办法传到欧洲。
但我们回顾我们基督教的历史的话，
我们回顾我们基督教的历史的话，
甚至世界历史
或者是世界历史，
我们就知道欧洲扮演了何等重要的角色。
我们知道欧洲扮演了 何等重要的角色。
现在世界的文明，
现在世界的文明
仍然是受到欧洲兴起的影响，
仍然是受到欧洲兴起的影响。
那我们为什么要来到美国？
我们为什么要来到美国呢？
都是因为西方文化的关系，
都是因为西方文化的关系。
但西方文化若不是因为保罗把基督教传过去了的话，
如果不是因为保罗传过去的话，
蛮族入侵欧洲的时候，
蛮族入侵欧洲的时候，
欧洲的文化就会遭到全面的毁坏，
欧洲的文化就会遭到到全面的毁坏。
不过感谢主，那个时候的欧洲蛮族，
感谢主，那时欧洲的蛮族
对教廷非常非常的尊重，
对教廷非常的尊重，
以至于教廷是维系欧洲几百年来最重要的力量，
以至他们是属于教廷的很重要的力量。
对，甚至1000多年了，应该这么讲，
是1000多年。
对，所以若不是保罗的话，
如果不是保罗的话，
我们现在的整个世界的文化的面貌会完全的不一样，
我们这个世界的整个面貌完全不一样。
所以神对传福音的计划，
所以神对传福音的计划
实际上是带着对整个文化的影响，
其实是对整个的文化的影响。
像我们在神学院的韩国的同学，
我在 韩国的神学的同学，
他就告诉我，
他告诉我，
他说为什么韩国现在这么兴盛，
他说为什么韩国现在这么兴旺，
他的不是只有宗教兴盛，
他不单只是宗教兴旺，
他的现在的经济也非常非常的强盛，
他经济也很强。
他说都是因为20-30年前，
都是因为20-30年前，
他说那些宣教士来到韩国，
那些宣教士来到韩国
带起韩国教会的兴盛，
带起韩国教会兴旺，
在教会里面他们得到了很多的建造，
在教会里面做到很多的建造，
然后导致后来韩国这样子的兴盛，
影响到后来韩国的兴旺。
所以但是现在教会腐败，
但现在教会腐败，
现在韩国的经济也非常的腐败，现
在韩国经济也很腐败。
所以他认为所有一切的根源都是来自于教会，
他说所有一切的根源都是来自教会。
所以实际上教会在神的计划里面，
所以教会在神的计划里面
是牵动了整个文化的兴衰，
是牵动了整个的衰落和强壮。
对，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是反过来，
大家不要以为是反过来，
是教会的兴衰牵动整个文化的兴衰，
是教会的衰落影响了世界的衰落。
所以神给我们传福音的使命，
所以神给我们传福音的使命
基本上就是要我们去改变这整个的文化，
就基本上就要我们改变这个整个的文化。
对，像很多圣经的翻译，
很多圣经的翻译
带起那个民族他的文艺的复兴，
带起那个民族的文艺的复兴。
那马丁路德翻译的德文圣经，
马丁路德翻译的德文圣经
影响到后来整个德国的文学，
影响了后来整个德国的文学。
英国的圣经翻译，
英国的圣经翻译
才能造就后来的莎士比亚，
才能够造就了后来的莎士比亚。
所以很多种族是没有文字的，
很多种族是没有文字的，
他们第一次看到手写的文字，
他们第一次看到手写的文字
是圣经，
是圣经。
所以大家不知道看到过有没有一个录影片，有一个种族的人当他们第一次拿到手写圣经的时候，很多人就哭了。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一个录影带，就是当一个民族第一次看到手写的圣经的时候，看到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哭，
他们说我们第一次看到我们的母语可以写下来的，
他说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的母语可以写下来，
非常非常的感人，
好感人。
所以保罗对整个他的福音传到欧洲，
所以保罗对整个的福音传到欧洲，
带起整个欧洲的文化整个的大改造，
对起欧洲整个文化的大改造。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是神的心意，
这个很重要，因为是神的心意。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啊，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
现在红色的点呢是基督徒非常少的区域哈。
红色的点是很少基督徒的。
蓝色点的区域。
蓝色点的区域。
是已经福音传过去的地方哈。
已经是有福音传到的地方。
大家看这个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大家看这里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两个重叠的不太多哈，
两个的重叠不是很多，
还有很多地方是没有重叠的，
很多地方不是重叠的。
那根据这个是出自我们神学一个非常非常的有名宣教学的教授叫 Todd Johnson，
这个是出自一个很有名的宣教士 Todd，
他们每年都在做世界全世界的统计，
他们在这里做全每年都是做全世界的统计，
然后把他们做成各式各样的图表资讯，
然后做成各式各样的图表资讯，
这些他们有在网站上，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他在网站在网址上你们可以找到。
他们统计是说目前，
他们统计是目前
是六分之五的非基督徒身旁都没有基督徒，
是六分之五有非基督徒旁边都没有基督徒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 serious 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那传福音通常都是经过我们的朋友家人这种个人的关系，
传福音都是经过我们朋友家人一个渠道。
那若是身旁没有基督徒的话，
如果身旁没有基督徒的话，
传福音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传福音的效果就会大大打折扣了。
那这个更令人警惕哈，
这个更加令人警惕的。
我们其实每一年有非常多的宣教士被差派，
我们其实每年有很多宣教士被差派的，
但是这个统计告诉我们怎么样，他说只有3%的宣教士是真正被差派进入福音还没有到的地方，
其实真正只有3%的宣教士进入了非福音未到的地方。
对，但是这个原因非常非常多，
这个原因很多，
其中一个就是非常大的政治上的困难，
就是其中一个原因很大的政治上的困难。
对，然后当然还有地域文化种族的这种各种障碍，
当然有很多文化种族的很多的问题，
所以导致福音现在还有很多的地方很困难进去，
所以导致了现在很多地方能够福音很难入到去。
不过我们就是感谢主，就是过去很多年的努力，至少在我们的华人圈啊，你看即使在中国，那比较靠东半部已经蓝的，属于比较属于蓝的区了哈。
感謝主，在我們中國那部分很多地方我們已經開始見到有藍色的顏色的時候，
對，但是你看到日本是一個非常非常困難的區，
你看到日本是很困難，
還有我們的西部一直連到中亞到北非都是非常困難的區，
我們的中西部去到非洲那裡都是很困難，
还有东南亚，
还有东南亚，
对，都是还目前非常困难的区域，
都是很困难去将福音送到去那里，
需要很多的努力，
需要很多的努力。
OK， 那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在神学院的教授那个姚老师，
我们在神学院的老师姚老师，
他说我们 CBCGL 是他认为在波士顿附近传福音做宣教工作做得最好的，
他说我们 CBCGL 在波士顿这个社区那里是做宣教工作是做得最好的，
虽然我们的人数比我们的母会少了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人数比我们的母会是人数少了很多很多，
他说我们的宣教工作比我们的母会多了很多倍，
但我们宣教的工作是比我们的母会做多了很多的倍，
都是要感谢像是许长老，
我们多谢许长老，
还有很多我们几位的热心的弟兄，像李长老啦 Amy 啊，这些我们有非常美好的几个基督徒我们的长辈， 同辈，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热心奉献。
好似李长老啊、Amy 啊，同埋好多嘅同辈嘅一啲弟兄姊妹，好落力、好摆心思去做呢件宣教嘅工作。
但是就整个教会来讲，
如果就成个教会嚟讲，
我们还有很大成长的空间。
我哋仲有好大嘅成长空间。
一个理想的教会的宣教基金，
一个理想嘅教会系宣教基金，
应该是占到整个预算的20%或30%，
应该占系大概20%或30%。
所以我们教会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所以我哋教会仲需要好大嘅努力。
那谢谢宣教同工把这个资料给了我啊，
谢谢宣教嘅同工将呢个资料俾咗我。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目前支持的宣教士。
大家可以看看，这些就是我们目前支持的宣教士。
可以看得到我们名字没有秀出来，不过这是侍奉的地点或国家。
我们的名字没有打出来，只是给他们看到地方和国家，
还有他们主要的工作，
还有主要他们的工作。
大家有没有什么感觉看这个表？
大家看了之后有没有感觉看完这个表？
你感觉有一个很明白很 clear 的 message 在，
所以没有感觉就是因为你们很明白这个信息。
对，就是我们目前仍然是以华人为主要的传福音的对象和重心，
所以我们仍然是以华人的主要的对象，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华人的占了全世界人口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因为华人占了全世界的比例是很高的，
而且他是我们自己的同胞，
而且他是我们自己的同胞。
就算是保罗去宣教时候，
就算是保罗去宣教的时候，
他也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去，
他也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那里去，
然后之后神把他赶出来的，
之后神将他赶出来，
他就到了外邦人的地方去，
他就去了外邦人的地方。
连保罗都是这个样，
连保罗都是这样。
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的华人宣教事工，
我们不能够放弃我们华人的宣教事工。
但是我们也很感恩，可以看到像有在印度的，对，
我们很感恩，我们感恩我们看到有印度的。
OK， 还有在有一些在其他地方的，
有些在其他地方的。
对，那但是可以感觉，印度的人其实有没有比中国人少？
有没有感觉印度的人是不是比中国人少呢？
没有，没有少太多哈。
没有少太多。
对，那所以。若是我们按照比例人口比例去看的话，
如果你按照人口比例的话，
我们可能印度的宣教士可能还要再增加，
我们印度的宣教士可能要增加。
OK， 那我们这边很明显缺乏的是在哪里？
我们在这里很明确看到我们缺乏的是什么？
是比较在中亚。
中亚、
Middle East，
中东那头，
中东，对，甚至是北非的，
或者是北非那头。
不，我们这里感谢主有一个 Africa，
我们很感谢主有一个非洲。
但我并不知道这个 Africa 是在哪里，
我不知道这个非洲在哪里。
很多是南非的话，很多我知道是在南非，
或者是可能是在南非那头。
对，但是北非很需要我们很多的宣教士，
北非就很需要很多的宣教士。
所以我们看着我们这个统计的图表的话，
我们看过这个统计的图表，
我们就知道我们教会还有很多非常非常多的工作需要去做。
我们看到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
对，这已经是蛮我们感谢神给我们很好的宣教的一些基础了，
感谢神给我们已经很多的宣教的基础，
但我们还需要再多加努力，
我们还需要多加努力。
对，我们那个在牧者联祷会的时候，我听到灵粮堂的牧师有讲，
牧者祷告会那里灵粮堂的牧者这样说，
他们现在有进入穆斯林的区去建立教会，
他们现在有入到穆斯林那里建立教会。
那我听到 Metro West 的师传道，
我们听到 Metro West 的师传道，
讲到他们现在在缅甸设立的那个传教士工，
他们在缅甸做了这个宣教士工，
都是针对非华人的，
都是针对非华人的。
我自己就觉得哇，非常受到激励，
我就自己很受到激励。
那宣教不是只有远方，
宣教不是只有远方，
它也有近处，
也有近处，
这是我们教会所在地，
就是我们这个是我们教会的所在之地。
OK， 神放我们在这边也是对我们这个区有心意的，
神将我们在这个区也是对我们有个心意。
OK， 所以我们也要常常这样为我们这个附近的区祷告，
我们时时要为我们附近的区域祷告，
因为这个区有很多从各国来的人，
因为这个区有很多不同国家来的人，
不是只有华人，
不是正正得是华人，
所以我们也希望福音能够从透过我们接触到这些各国来的人，
神就希望藉着福音可以透过我们传到这些人身上。
OK， 那到底我们要如何参与或是投身宣教，
到底我们怎么参与和投身宣教呢？
若是你听到说 OK， 成为一名基督徒就是要做一名宣教士的话，
当你听到原来做一个基督徒就是要成为一个宣教士的话，
那就要开始慢慢让自己开始往这种宣教士的那种 lifestyle 生活方式慢慢移动，
那你就要建立自己慢慢向这个宣教的身份移动。
OK， 那我想比较具体的做法是这样，
比较具体的做法是这样，
第一个就是要祷告和代祷，
第一个是祷告和代祷，
通常是神会感动人，
通常是神先感动人，
当你在祷告或为宣教士祷告的时候，神通常慢慢会开始融化我们的心，
当你在这里为宣教士祷告或者代祷的时候，神会慢慢融化你的心。
那也鼓励大家参加一定要有训练和装备，
也鼓励大家一定要参加一些有训练和装备。
我们有主日学，前一阵子上个学期还有上上学期我们提供一些宣教学的主日学，
我们有主日学，上个学期我们提供了宣教学。
我们现在教会感谢主，有些弟兄姐妹一直持续在做门徒造就，
我们教会仍然在这里一直持续做门徒造就，
这些都是非常基要的基础，
这些都是很基要的基础。
那另外就是我们有 offer 一些课程，
我们有一些课程
像是 perspective 宣教新视野，
好像宣教新视野，
或是 Kairos 把握时机，
好像把握时机，
这些都会让我们进一步对宣教有一些比较完整的概念，
这些都是将我们带到去一个更加有完整的宣教一个视野，
会打开我们的眼睛，
会打开我们的眼睛。
那有一些特会，
有些特会
是宣教差传年会，
差传年会，
像我是93年受洗的，
我是93年受洗的，
那 Rose 跟我参加了95差传，
Rose 跟我一起参加了93的差传，
我们那时候连差传这个词是什么都搞不清楚，
我们当时当这个差传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都不清楚，
对，但是去了那个年会的时候，
但去了个年会之后，
我们两个眼泪都没有办法停，
我们两个眼泪都没办法停下来，
那个时候就很强烈的感受到神的呼召，
那时就感受到神很强力的呼召，
在那个会议上面彻底的转变我们，
在那个会议上就彻底地改变了我，
所以那最近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去参加一些这种宣教特会，
就鼓励弟兄姐妹去尽量去参加这些宣教的特会，
现在有一些团契开始观看这个宣教士的录影带，
我现在有些小组会开始看那些宣教的录影带，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
我不知道大家怎样，
我自己看的时候眼睛常常都没办法干的，
我自己看的时时看的时候眼睛没办法停，眼泪没办法干，
他们的榜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人，
他们的榜样是非常的感动人。
OK， 但是当我们学习这些课程完了之后，
当我们学习完了这些课程之后，
宣教 不可能是说好像你在自己教会不做宣教你就可以差派出去，不是这样。
但宣教不是你在教会之后不做什么就可以差派出去的，
你可以参与教会的很多外展、社区、家庭关怀这些事工，
你可以参加教会很多的外展、社区、家庭和关怀事工。
你只有在教会之中开始投入，
你只要在教会里开始投入，
才能感受到神进一步呼召你到别的地方去，
你才能够感受到神进一步呼召你去其他的地方。
但我是说绝大部分的状况是这样，
绝大部分的情况
也有例外，
也有例外的。
像我很鼓励父母让你的孩子，
所以我很鼓励父母你的仔女
暑假去远方一点，
暑假的时候去远一点。
像以前我在教会有一个年轻女孩子，
以前我教会有一个后生很小的女仔，
因为父母的经济条件非常好，医生，
因为父母的经济条件很好是医生，
就是一个很骄纵的女孩，
是一个很骄纵的女孩。后
来她去念了大学，
然后她去了读大学，
暑假去了中南美洲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地方宣教，
暑假去了中南美洲很偏僻的地方宣教。
后来他寒假回来 家里的时候，
暑假回来家之后，
我第一眼见到他就说，诶，我说你完全不一样了。
我第一眼看他就说，诶，你完全不一样哦，
非常成熟，看起来
好，看起来很成熟。
他就跟我讲他去宣教的一些经历，
他就跟我讲他一些宣教的经历，
差点死掉，
差点死了，
但是他那次真正学习祷告，
那次他真正学习去祷告，
经历了神的神迹的保守，很特别，
经历了神迹的保守，很特别。
他说从那次之后他跟神的关系完全不同，
他那次之后他跟神的关系完全不一样，
他瞬间成长，
他瞬间就成长了，
让我非常非常的讶异，
令我很诧异。
我们的信心成长不是在这种顺境之中，
我们信心的成长不是在瞬间之中，
都是在逆境之中成长，
都是在逆境之中成长。
我们常为国内的教会祷告，
我们常为国内的教会祷告，
实际上要为我们祷告，
实际上要为我们祷告。
我上次听龙飞传道讲，
我上次听龙飞传道讲，
其实真正的外来的压迫没有办法让教会消灭的，
外界的压迫没办法令到教会消灭，
唯一能消灭的教会是世俗化，
唯一能消灭教会是世俗化。
北美的教会非常非常世俗化，
北美的教会是非常世俗化。
所以我们其实除了为中国的家庭教会的逼迫祷告之外，
我们除了为了中国的家庭教会逼迫祷告之外，
更要为我们的世俗化祷告，
也要为我们的世俗化祷告。
OK， 那接下来你当然可以财务奉献，
当然你跟着来可以财务奉献，
你可能在你的预算里面拨一小部分出来，
在你预算里面拨一些出来，
不要怕，
不要怕。
像我们在台湾，我们的教会有一对差派到中国去做宣教的宣教士，
好像我们在台湾的母会有一对被差派出去的宣教士，
先生是韩国人，太太是台湾人，
先生是韩国人，太太是台湾人。
他说他们去的时候也会担心自己的孩子教育的问题，
他说当他们去的时候他们都是担心他们子女的教育，
他们也没什么钱，
他们又没什么钱，
然后又不是中国人，
又不是中国人，
孩子教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小孩子的教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特别是将来，
特别是将来。
他说神真的是很特别，
他说神真的很特别，
竟然他遇到了一位美国来的宣教士，
被他遇到一位美国来的宣教士，
后来他的孩子可以免费到美国念常春藤的学校，
后来他的仔女可以去到美国的常春藤学校，
而且免费，
而且是免费。
他说我怎么能够计划得到这件事情，
他说我怎能够计划这些事，
他说完全就是神那种很特别的恩典，
他说就是神特别的恩典。
我相信你放在神手里的，
我相信你放在神手里的
绝对不是失去，
绝对不会失去，
而是百倍的获得，
而是百倍的增长，
这是神的应许，
这个是神的应许。
神说你要试一试我，
神说你要试一下我。
Okay. 那你十一奉献你要试一试我，
你十一奉献你试一下我，
看看我是否会打开天上的窗户，
你看看我会打开天上的窗户，
将祝福倾倒下来，
将祝福倾倒下来。
所以投身侍奉，
所以投身侍奉
绝对是蒙神蒙福的道路，
绝对是蒙福的道路。
最后当然就是你亲自参与了哈，
最后当然是你亲自的参与了。
你可以参加短中长宣，
你可以参与短中长宣。
那要进入福音慰藉的区，
要进入福音的区，
你若有专业，
如果你有专业的话，
更加的容易，
更加的容易。
对，像你是做电脑的，
如果你是做电脑的，
老师，
老师，
医师，
医师
啊，还有各种行业的，
或者各种行业的，
很多的机会你可以去，
好多的机会你可以去。
对，所以以后我们还会请不同的人来到我们教会，那介绍一些他们的事工哈。
以后我们会请好更多的人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他们的事工。
我希望我们教会可以多支持像是日本的，
希望我们能够多支持好像日本的
穆斯林的，
穆斯林的
东南亚的，
东南亚的
这些更需要支持的地方，
更需要支持的地方，
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我们让我们一起努力。
所以我在这边邀请所有弟兄姐妹参与，
我在这里邀请大家所有弟兄姐妹参与。
你不要管你的年纪，
你不要理你的年纪，
社会地位，
社会的地位，
你就算是来了学习到这些之后，
你就是来学了这些东西，
你没有亲身能够去前面，
你没有办法亲身到到去前线，
你可以用祷告，
你可以用祷告
奉献，
奉献
来支持，
来支持。
因为那个大卫说过哈，
原大卫咁讲，
在前方打仗，
喺前方打仗，
跟在后方看守兵器的，
喺后方看守兵器嘅，
都要平分奖赏，
都要平分奖赏。
啊，愿我们都把投资在神国里面，
都愿我哋将我哋嘅投资喺神嘅角度里边，
啊，建立我们在天上永远的产业，
建立我哋喺天上嘅永远嘅产业。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哋一起低头祷告。